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进入经历神系列的第七讲。那如果你有参加小组的话，你也差不多应该做到第七课左右了。请问你是否开始更多的阅读圣经与祷告？那如果你还没有，那代表过去这几课呢，或几个讲道呢，你并没有去实行出来，那你没有办法真的经历神。如果你有得着的人，请你不要消灭圣灵的火经历神。我们一开始讲到经历神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愿意一步一步的跟随，我们不用先想20年，我们只要现在就照着神要我们做的去做，要常常连接在主的话中，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能够认识耶稣。那你要经历神，你必须先成为一个基督徒，否则你没有办法经历神，这个是圣经的话。那你要接下来你要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呢？我们提到了4点，首先是圣经。讲到圣经的时候，我说我们不是单单要吃奶，我们还要吃粮。那很多人都不喜欢就是研读圣经，只喜欢去听或者一下就过去了。那所以我们现在要思想，我们是否已经开始研读圣经，甚至难懂的地方我们也愿意努力去明白，因为迟早会成为我们的帮助。读经是将神的心意读出来，叫做 exegesis， 而不是将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读进去。你是否已经开始去明白神的话语？第二，明白神旨意的第二点就是祷告。我们讲到说祷告应该要更多的为那一些重要的事祷告，而不是为次要的事祷告。所以你的祷告是否有长进？在过去的这2个月来，你是否开始多为别人祷告？你是否为灵魂祷告多过为身体祷告？是否开始有随时进食跟定时的祷告？是否已经先遵行神已经显明的旨意？我们有讲到，在讲祷告这一次的正道的时候，我们说到神的旨意已经显明的，我们要先去行，而不是先去寻求神隐晦不明的旨意。神已经显明的旨意，我们那次有提到，已经很清楚的有几项：要圣洁，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祷告本身就是神的旨意了。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但你却不愿意去先行神已经赐下的旨意，试问你怎么去明白？第三，明白神旨意的第三点，讲到环境。我们讲到我们是否正确的回应神在我们身边的作为。每一件事情的发生，神都有他的旨意和计划，我们是否对神的旨意和计划有个正确的回应？当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是否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是否相信神的主权可以让这一切成就，为了塑造我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那这是我们前几次所说的就前6次的正道。那我盼望这些已经在你心中发动，让圣灵的火在你里面燃烧，请你不要消灭圣灵的火，让这个感动能够持续下去。要持续下去，你就必须先你的心要顺服，然后可以行出来。那今天我们要来进入的是明白神旨意的第四讲，也是整个经历神系列的第七讲，也就是教会。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本性常常在牵引着我们，常常在辖制着我们，使我们时时发怨言，时时起争论。主啊，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愿意竭力保持圣灵所赐的合一的心。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想要花时间去认识其他的弟兄姐妹。请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颗爱心，赐给我们一颗愿意保持圣灵合一的心。也愿我们的教会成为神你所喜悦的一个地方。主啊，我们盼望真的能像圣经说的，像明光照耀。求你让这个地方每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是诚实无畏的，是愿意彼此尊重、彼此付出、彼此关怀的，让这个教会真的能够活出基督的爱，让世人见到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就知道基督是主。 主啊，我们盼望你借着今天的正道能够改变我们每一个人，也愿你自己的话语成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是1995年信主的，所以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那这20年来，我发现有教会其实有蛮大的转变。转变的地方在于，这最近越来越资讯越来越发达先不要说微信好了，先说这个当然你们也知道了，阿里巴巴一上市，那个已经好像是成为美国最大的 IPO， 就是最大的IPO 怎么翻我不会翻，上就是第一次发行的公司最大的一个资本额。但是我所要看，我现在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网上的这些的影片，譬如说是 YouTube， 那英文就是 YouTube， 那还有 Daily Motion， 中文呢就是土豆网，还有什么网优酷网，哎，优酷网、土豆网，然后呢，那许多有名的牧者包括袁志明啊，包括冯秉成啊，包括台湾的一些很好的牧者他们的讲道都在网上就看到了，而且还可以听到有点身历其境的感觉，然后很多人听了就很感动。那有人就说啦，我听这些牧者的讲道得着更多，那我还来教会做什么呢？我在家里呢看电脑看电视就好了，为什么要来教会？我真的听了不少这样的言论。他说有一个弟兄，他说我喜欢 Joyce Meyer 一个英文的正道，他说我在家里听 Joyce Meyer 的正道比去听我的牧师正道要好，我为什么还要跑去教会听我的牧师正道？那如果长期以来这样子的话，那是否我们教会就是不需要再举行了，大家在网络的教会就好了呢？事实上现在已经有网络教会啦，大家就是上网，然后就直接去看一个，然后可能在旁边他有一个这个聊天室，你可以直接彼此聊天。那我也曾经邀请一个姐妹上教会，那她呢因为某些原因很久没去教会，然后但是她告诉我说，可是牧师，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神。他说我每一天都听讲道录影带，录音带，每天就都听讲道录音带，所以而且都是这些名牧就是很有名的牧师，所以我不用来教会。那这些这是一些他觉得有些人不用来教会的原因，因为他觉得他听其他牧师的正道比较得着。那也有人说教会一大堆是非，教会是个是非之地，所以我不愿意来教会。那我曾经也碰过一些弟兄姐妹，他明明中文讲的比英文好，可是他去的是西人教会，讲英文的教会，他不去华人的教会。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你去华人的教会，去西人的教会，不去华人的教会？因为他觉得华人教会太多是非，太多闲言闲语，大家都在彼此在后面讲一大堆闲话。所以我就发现很多人不来教会的原因是，其实都不是，最后不是因为神不来，他其实是想认识神，但是他不来的原因有很多是因为其他的人不来。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正道的主题就是，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因为你一个人在家，无论你听再好的讲道，你都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只有在教会这个群体里面，只有来到这里聚会，大家一起互相的成长，才能最大的程度彰显出来。那我们先看这个经文，这边说你们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所以你发现无论什么事，这好像我们之前讲的四个属灵原则，记不记得四个属灵原则是什么？是否大家会不会背？是否有益处？是否受辖制？是否造就人？是否荣耀神？你记得在荣耀神这方面还有其他这几点都是无论何事吗？也就是说任何事情都要荣耀神。这里也是一样，他说无论什么事都做什么事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意思是说你不只是在教会里，你在家中，在学校，在工作的场合，在外面甚至路上在走，你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也就是说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要被神的话来改变， 这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不发怨言、不起争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这是神在基督徒里心里运行的结果。神要我们能够完成他的旨意，所以他在我们心里运行，帮助我们不发怨言、不起争论，同时也完成了我们的救恩。发怨言是什么意思呢？原文的意思是偷偷抱怨，或是私下议论，或是在别人的背后去批评对方，这个是怨言。批评的对象可能是神，可能是人，但是这是发怨言的意思。起争论呢，是代表你有分裂性的言论或争辩，或让人对这一些事情产生很大的怀疑，叫做起争论。那这里没有讲到发怨言起争论的对象，所以有几种可能。一种呢，就是我对神的埋怨和争辩，就像以前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因为没有的就是他们会向摩西抱怨，那神说其实他不是向你抱怨，他其实是向我抱怨。所以当我们碰到一些负面的事，或是当我们一些事情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向神抱怨。那所以第一种有可能是这里指的是对神的抱怨，就是我们不满意某些我们生命中生活中的事情，所以我们和神抱怨。另外一种抱怨是对人，也就是说同样也是对某些人或有某些事不满意，我们开始会说他的坏话。然后隐性的话就是可能不跟他讲的这种坏话，显性的话就是直接跟他争吵，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也可能两种都同时发生，对神跟对人的抱怨也可能同时发生。譬如说你对神抱怨教会的人，这就是同时发生。那我发现你要不发怨言不起争论真的非常的难，因为那跟你的心有直接的相关。你看小朋友就知道，每次我叫 Esther 做功课，他通常就哎呦，然后呢再来就开始讲一些咕弄，每次都要做功课，每次都要做功课，每次都要做功课，或是开始争论了我为什么要做功课，我为什么要做功课，然后或者直接就说又要做功课。那有的时候他是自己在那边咕弄，但是呢有很多时候会用肢体语言表达出来，开始在那边跳那种很不想的那种情绪就出来了，在原地跳，或者他的脸色就是很不耐烦，就说哎呦，我要做功课啊，我不要做，我不要做，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但是我想你不要说小孩了，你在家你也会碰到，你跟你的家人他有些事情让你不满意，你说这样子有没有我自己也有那我也觉得我要悔改。那我们不喜欢的是，我们不满意的是，你要甘心乐意不发怨言不起争论真的很难，因为你很容易就会发怨言。那我们在教会也是有些人来教会就坐在那里享受，这个叫做消费型的会友，他没有想过要为教会付出什么，在金钱上，在才能上，在他的时间上，他没有想说为教会付出任何东西，他就想要消费，就在这里消费，这是消费型的会友。当然呢，一开始我们几乎都是消费型的会友，慢慢才变成是门徒型的会友。可是呢，这些有很多这些的人在教会来了，他没有想到教会是大家的，不是牧师的，也不是执事的，也不是同工的，是大家的。所以教会是需要大家的付出的。但在教会里我们常常发现是少部分的人来服侍大部分的人我今天是一点来到这里的一点到一点半的时候呢，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来的人很少很少很少。一点半开始祷告会的时候还是只有几个人在，直到两点甚至两点半，两点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很多的人，两点半大家才几乎在座的各位就几乎都到了。我们如果愿意，你可以提早一个小时来教会。教会其实比你想象中还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处理，我们需要去外面把那些辐条拉起来，我们需要把这个周报里面夹这些 奉献的信封，我们需要把所有那些就是招待的箱子，还有就是茶点的箱子都搬出来，我们需要把一些椅子先收起来，我们需要把奉献箱拿出来，把桌子放好，外面的新人桌我们也今天有放了，我们需要搬后面的椅子等等等等等等，还有设置这里的电脑，还有我们早点来要开门，所以才能够用这个就是投影等等，这一些是大家看不到的，但是愿意服侍的人就会提早来教会来付出，即使他只是搬一张椅子，即使他只是排排那一些，只是帮忙夹周报，他已经可以减轻大家的负担，甚至他就是坐在这边祷告都好过没有。那可是我们在付出的人有时候会抱怨的，牧师自己有时候也会陷入这样的网络，譬如说前几次，然后我们结束的时候，那都是我最后我要检查这个是否那个韩国教会对我们不错，他留给我们一小块的地方，让我们可以就是摆放我们的这些东西，因为其实这个场地是本身没有给我们地方的，所以韩国教会对我们不错，所以他给我们一小块地方，可是我们要摆好，免得会影响到别人的的储存。可是我每一次看哈，每一次都很凌乱，每一次里面的箱子乱，外面摆的也很乱。那牧师在那边弄的时候会想，为什么又是我？我真的有时候也是不对，我不应该发怨言，但是有的时候真的也难免，你就会想说为什么教会不能多一些人来多帮忙一些呢？有时候我是讲真知，我没有在批评或任何人，我只是心里真的觉得我不应该发怨言，可是有的时候真的难免。那你会那时候你就开始会想什么？你说，神啊，我这么辛苦啊，你看看那一些人吧，上帝啊，我这么辛苦，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帮忙呢？为什么这些人他就好像说，然后我还好，我比较少去跟别人说，但是有一些人他在教会，他有服侍，然后他很努力，他就开始有抱怨的心，因为他看到别人都没有付出。然后他就对其他人说你看那个人就是这个样子，好吃懒做，坐在那边就什么都不做，真的是很然后来只想要吃，来只想要喝，来只想要就是得着，但从来没有想要付出，然后开始讲，然后你最厉害的就是你跟所有的人讲，但是就是不跟那个人讲，然后你就埋下许多是非的种子啊，因为你跟圣经的原则完全相反嘛。圣经说有任何弟兄得罪你或者有什么事情，你先去告诉他，再去告诉他再去，如果他不肯听才找其他人。但这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呢你自己是否有良目你不要看到别人眼中的刺，看到别人的刺看不到自己眼里的良目，所以你要先请察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是否有错误要悔改的地方，一般都有，因为几乎所有的事情不是只有单方面的，当你悔改之后你才能够去帮助那个人，而且是先私底下跟他聊，这是圣经的原则。但是我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喜欢在背后议论，然后呢这些言论越来越多，到最后怎么样，大家就会互相猜疑。你不要以小看言语的这种影响力，有时候你在背后在议论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破坏你跟他的关系，你不知道。尤其女生最敏感，我不知道，有时候女生我就有时候问师母啊，我说你怎么知道那个人不喜欢你，她说我就是知道，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就是知道女生有时候很敏感的，我没有说错，你跟她的关系，其实你知道吗，当你在背后开始讲她坏话的时候，你见到她的时候，其实你的关系已经很微妙了，你有没有发现？所以大家就开始互相猜疑啊，女生也很聪明，她看到这个关系微妙，就会觉得这个人跟那个人在一起是不是在讲我，有时候不是在讲她，但是她会对号入座，她就开始这个人是不是在讲我，我不在的时候你是怎么说我坏话的，好，那你这些人在背后说我坏话发怨言起争论，好啦，那你有几个没问题，我也有我这一帮姐妹或弟兄在跟我在后面支持我，然后呢就开始她讲对方的坏话，然后结果这边一圈，那边一拖，这边一堆，那边一堆，这边一堆，那教会变成怎么样？一大堆的小圈圈，然后最后怎么样？开始结党。因为小圈圈有可能到最后变什么？两个圈圈合在一起变大圈圈。 然后好几个大圈圈教会就分裂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有，我看过很多，在教会里面很多是不必要分裂的，但是教会就因为这样子传来传去，然后分门结党，到最后就分裂。那我发现呢，如果你在教会付出越多，常常你越容易埋怨，因为你越觉得自己有发言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些传道人怕的不是那些做很多的，怕那些是做很多而又说很多的。因为他做很多，他觉得他自己有能力，然后他觉得他自己可以很多的意见，甚至拿做很多来做借口。他在讲的时候会说，你们没有资格发表意见，因为我奉献最多，因为我时间奉献最多，我金钱奉献最多，我的才干奉献给教会最多，所以我最有资格发表意见。那你要是不听我的意见，好，我就离开，我看你少了我会怎么样。那当然啦，教会不是一个人的，所以少了他，教会还是少了牧师，教会都能够很好的活下去，少了任何其他人也能够，神还是能够恩待我们。但是常常我们发现在教会里面，有些人他做很多的时候，他很容易发怨言起争论。牧师自己知道，我也是做比较多的嘛，对不对？不然我就不会做牧师了。可是我就会思想，我是不是在发怨言起争论。我发现我有被影响。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对我很重要，因为我这整个礼拜就开始不发怨言不起争论，不发怨言不起争论，有好一点点。所以我希望你们真的也能够跟我一起成长。还有另外一种发怨言的情况呢，我也见过，而且在教会也蛮多。有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有些人在教会忙进忙出，但在家里什么都不做，有没有这样的人？有。然后呢，你做他的家人你就受不了了，就抱怨了，然后就议论了，说你在教会做那么多，我在家里从来没看到你为我那么对我那么好，你自己的家都没搞好。然后我碰过一个太太，她很努力教会的事工，结果努力到一个地步，太先生后来决定不相信耶稣基督。原因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太太整天往教会跑，家里乱糟糟，没有人管。好，他一天上班工作辛苦回家，然后太太也没有工作，但是整天就在教会服侍，然后呢回到家里做义工啊，什么都做，回到家里结果家里乱糟糟。那个先生就说了，就想了，哎，那我的太太爱神，怎么越爱越不爱我了？越爱越不爱我的孩子，越爱不爱这个家了。那到底爱到哪里去了？那我以前讲过，越爱神就能越爱人，对不对？所以当他整天在教会服侍，却在家里一点都不愿意付出的时候，这是很有问题的服侍态度，这不是真的在服侍神，而且你会做非常不好的见证。那这太太就也，但是这太太也有需要想的地方。啊，不，这个先生也要想了，因为先生开始就发怨言了。先生就会说：“哎呀，你整天就，你可不可以早点回家啊？那教会的邮件，你可以找别人去拿啊，对不对？等等的这些话就出来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就是容易让人发怨言的人，还是你是容易发怨言的人？你是哪一种人？”然后你的发怨言是不是到一个地步变成就起争论的那种态度？然后圣经上面说，好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被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外面的社会就是弯曲被谬的。我以前是一个经理，那在西方社会的工作，他主要看的是你的能力。所以你去他比较人脉还没有那么看重，但是呢当你到了管理阶层的时候，人际关系也是一样的复杂，大家还是会在背后打小报告。我一直觉得你的那个阶层越在公司里面阶层越比较上面的，你越多的乱七八糟越小打小报告。所以我常常说啊，一个成功的商人要真的能够好好的爱主，真的不容易。因为他有的时候会面临很多决定，有的时候似乎是要选择去做一些神不喜悦的决定，所以很不容易，要常常祷告。那我当时做经理的时候，公司有四个经理，那雪梨有三个，墨尔本有一个。那我们那时候因为公司卖掉了嘛，所以雪梨变成三个，墨尔本一个，然后总公司以前在雪梨，后来变成在墨尔本。然后我们三个呢就跟这个销售经理的关系很糟，因为这个销售经理呢在墨尔本呢越来越 跟老板近嘛，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他越来越位置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凌驾我们之上。然后我们这几个经理那时候就在怀疑他在背后打小报告，然后大家跟他关系就不好啊。有一次我们跟他聊的时候，她是个女生，还在我的办公室哭。那当然我那些做法我现在想起来是非常不必要的，可是你知道这世上就是这个样子，大家互相的就是在背后说对方的坏话，然后只希望得到最大的利益，得到更高的权位。那在这个世界上呢，在利益之上，人和人的关系常常被扭曲。做销售的也是一样，要做销售却不说谎话非常非常困难。卖房子的，卖车子的，卖什么都好，你不说谎话是非常困难的，但不代表你就一定要说谎。只不过我要告诉你，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所以一个基督徒到这样的世界上，你会发现这是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那保罗在这边说，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的。他说，我们应该要不发怨言，不起争论，使我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所以，当这个世上是用这种的方式在行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不发怨言，不起争论的时候，就真的是彼此诚实无畏，就能够成为神的无瑕疵的儿女。当一群人像这样子的时候，圣经这边说，下一节什么？你们在这世代中要像明光照耀。这里的明光指的不是只是太阳，它是指天上所有的星辰，包括太阳、月亮和星星，所以所有的星辰都可以说是明光。这里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一边是这个世界弯曲悖谬的生活方式，一边是教会不发怨言不起争论的生活方式，一边是弯曲悖谬，一边是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基督徒应该是出世而又入世的。出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神圣洁，我们也要圣洁。我们在一起是要一起在神面前圣洁，保持合而为一的心。但我们基督徒不是只顾到自己，所以我们要入世，也就是说我们要使万民做门徒，我们要传扬耶稣的福音，我们要让人看到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要让人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就认识我们的主，归荣耀给主基督。基督徒在一起应该成为明光照耀，改变这个世界，让神的话在我们当中活出来，让我们的信仰能够超越我们的文化。请你看看你的隔壁，然后你看看他，你觉得你们两个在一起有没有像明光照耀？有没有？你看看你的隔壁，看看前后左右啊。第一，你认识他吗？你不认识他，你不可能两个人的关系可以变成明光照耀的。你有没有？你看看你隔壁，看看你前后有没有明光照耀？你们在一起是像明光照耀，还是像什么黑暗照耀？就是别人看到你们会说好黑，还是看到你们说好亮？在这个时候啊，如果你是跟家人住在旁边，你会比较不好意思，因为家人最了解我们是的缺点。可是如果你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像明光照耀，那真的是很难得，对不对？那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有在背后说其他弟兄姐妹的坏话？我们要扪心自问，如果你是一个服事的人，你是否带着很多的埋怨？这个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操练。就像我们之前这个卡片上有说，有没有？记得这张卡片有没有？好，这个就是要操练。所以呢，神先预备我们，让我们成为基督徒，然后呢，他启示给我们，像今天就有一句话，不发怨言，不起争论。然后这句话你在头脑上面思考了，哎，今天牧师说了，我从圣经上面读到了，哎，这个真的是真理，真的是有智慧的话，不发怨言，不起争论。好，然后呢，圣灵就在你里面感动你，好，你的心就开始，圣灵就开始将这个爱人的火在你心中开始烧，让你学习开始要在心中告诉你说，告诉你的良心说，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 那你的良心就接下来就是你的良心顺服圣灵的带领，开始有行动了。本来就有在你的心中，在你的头脑里，但是现在你却开始每一次要发怨言的时候，就说啊，我这个礼拜已经跟神约定好了，不发怨言，不起争论。所以停住，打住，不要再发怨言，不要再起争论。然后呢，你就能够长久以来经过越来越久的训练，越来越久的训练，你就能够真的结出果子。果子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能够真的和其他人一起成为明光照耀，你自己呢里面呢也能够越来越少有怨怼的心。那有的时候很不容易啊，尤其是碰到那些你最讨厌的人啊，最讨厌的人在你面前做你最讨厌的事，然后你要不发怨言，不起争论，真的很难很难很难啊。这些人在你面前，你真的你嘴巴上不说，但心里很难不说啊。但耶稣所说的从来不是嘴巴，而是心。因为我跟你讲，你看就知道了。这里说就是十五节哈，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五节说，凡恨自己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知道，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哇，这个很厉害。意思就是说，你恨一个人，在心里恨他，你已经在杀他了。你已经有谋杀的行动，不是只是思想。他就说，就是杀人的，意思就是有行动了。所以意思说，你不是你的腹诽啊，腹诽你知道吗？就是在肚子里面发怨言，已经算是发怨言起争论了。不是只是讲出来才叫发怨言起争论，而是你在想的过程当中，你已经发怨言起争论了。那这个时候就会碰到困难，然后在困难的时候，真的你就只好靠着神的能力，在神面前祷告谦卑，说神啊，好难啊，这个人我超级不喜欢他，我看到他心里就一把火，你还叫我不要发怨言，不起争论，怎么可能啊，我不打他一巴就不错了。可是这个时候你就要在神面前说，上帝，我是你的儿女，我要像明光照耀，我要能够配得对得起你照我你蒙召的这个恩惠，我要学习你在耶稣在十字架上饶恕那一些没办法饶恕的人。耶稣在被审判的时候，他也是不发怨言，不起争论，我们是否能够效法他？所以过程中这些困难可能很难，甚至有些人常常在抱怨的人更难，因为抱怨已经成为他的一部分。就好像上次我讲过这个惯性嘛，就是一个车轮要开始推动的时候最困难，对不对？因为呢，车轮已经习惯静止，所以当一个人习惯在抱怨的时候，你要把它变成一个不抱怨的，你要先让他停止抱怨，才慢慢有感恩的心或者是爱人的心，才慢慢去做对的事。但是要停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有惯性去抱怨，所以你要反过来惯性不抱怨就很难。那这个时候你需要弟兄姐妹 和你一起祷告，你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谦卑，你需要交托给神，让这个惯性抱怨的惯性争论的惯性能够被上帝的圣灵的引导之下止住打住，然后开始重新往正确的地方转。一开始会卡的，我上次有讲卡卡卡卡卡很难啊，卡住，哎呀，又要一次又要卡。但是你必须在这种卡住之下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求神，甚至在神面前常常流泪祷告，上帝啊，我对不起你，我一直在抱怨，我说不抱怨了，我又抱怨了，怎么办？求神帮助，求神帮助，求神帮助，求神改变，求神改变，求神改变。慢慢慢慢，你这个惯性的轮子才会从恶的性惯性到善的惯性。而且这边说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也就是说今天你不是只有针对一个人这样子做，你要成为一个不抱怨的人，不争论的人，而不是只是在这件事情上不争论，或者对那个人不争论而已。所以当你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都能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不发怨言，不起争论，你就得胜了。所以我先给你一个建议，我们现在鼓励每日灵修，如果你还没有登记说要拿每日灵粮的，我建议你可以跟Kevin 在吗？Kevin 今天没来，没关系，如果他今天没来，你可以跟我登记，我这边也有资料。那 你每天灵修的时候，我建议你接下来一个礼拜，或者是你早上起床看镜子刷牙的时候，边刷边不发怨言，不起争论，不发怨言，不起争论，洗脸不发怨言，不起争论，不发怨言，不起争论，反正就是开始每天就做这样的事情，就像上次四个属灵原则一样，早上起来啊，是否有益处，是否受瑕疵，是否造就人，是否荣耀神。我希望接下来你几个礼拜这样做，一起来，第一件事，还没有甚至睁开眼睛，就在心里告诉自己说，不发怨言，不起争论，我今天要做一个不发怨言，不起争论的人。你先不用想明天，你先想好今天，因为没有今天发，如果你今天发了怨言，就没有明天了。所以你先今天先不发怨言，先不起争论，你就有明天的不发怨言，不起争论，然后最后就成为一个惯性的轮子，让你成为一个不发怨言，不起争论的人。然后他这边说到说，第十六节，将生命的道显明出来。其实原文不是显明出来，有可能一方面有这个意思，但原文是指的是要抓住或守住生命的道，守住生命的道，守住生命的道。我觉得可能对外跟对内都有两种功效。对内的话，神的话可以教训和督责我们，让我们能够生命改变。所以当你神的话说不发言不起争论，你常常去记得这句话的时候，慢慢慢慢你就成为一个不发言不起争论的人。而当一群基督徒在神里，在基督的带领之下，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守住了生命的道，大家一起不发言也不起争论，一起彼此相顾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活的见证。就像圣经像的，就对外就有一个向外的吸引力，成为明光照耀。当我们这一群人在这边能够不发怨言不起争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话可以改变我们，别人就可以看到原来神的话真的可以改变这个世界。那或者在座的有一些说，我来教会我都完全没有发怨言，也完全没有起争论啊，但是可能你也完全没有认识太多的人，牙齿跟舌头才会打架，所以当你没有认识很多的人的时候，你也发不起怨言，也起不了争论，你就像一个过客是徐志摩吗？我悄悄的来，正如我悄悄的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所以呢，你们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这种徐志摩类型的。那徐志摩类型的人呢，你当然会比较不发怨言不起争论，因为你也没什么付出，没什么愿意花时间跟大家在一起，所以当然没有什么争论了。但这不是圣经的话。当保罗说你们要不发怨言不起争论，他已经前提是大家愿意更多的彼此服侍，更多的一起成长，所以才会有摩擦，所以才会有怨言，所以才会有冲突，所以才会起争论。那如果你所以这里并不代表说，那你牧师说哎呀我不发怨言不起争论，好，那我在教会我什么都不要干，我跟人都什么不要交集，这样子我就不会发怨言，不会起争论。这不是圣经的意思，这跟外面也差不多嘛，对不对？外面的世界也是大家都是陌生人啊，邻居见了面也不用打招呼。在我发现在我们那一栋电梯里面打招呼的人真的很少。那这个就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世界啊，那你跟外面有什么差不多？你坐在这边没有认识任何人，也不想跟任何人打招呼，那你跟外面的世界有什么不一样？保罗说的不是这样，保罗说的是当大家彼此能够更认识彼此的过程当中，更为彼此服侍的过程当中，还能够不发怨言不起争论，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成为明光照耀，大家看到我们就说哇，这个不是世上有的，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那如果你一个人在家里不发怨言不起争论呢，也没办法。为什么呢？有些人就说那我不来教会就不会发怨言起争论了。那请问你在教会，你当然左手跟右手不会发怨言啊，那不会起争论啊。那如果你左右手常常自己打架的，你可能要看精神科，对不对？那你自己在家的时候你不会左手打架，但是同样你也没办法做明光照耀啊。你不要觉得你自己是东方之珠，就是东方最闪亮的那颗星，我靠一个人，我全世界都要看着我。圣经上面这里说的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发怨言不起争论，就成为明光照耀。所以很抱歉，今天你听再多明目的讲道或是很好的正道，但是你没有来教会，没有一起来互相的学习怎么样不发怨言不彼此争论的话， 你并没有办法能够像明光照耀，人看到你他也不会归荣耀给主。一个不去教会不去小组的基督徒没有办法成为明光照耀。那当我们来到教会，当我们来到小组，当我们彼此有更多的连结，我愿意，我心甘乐意服侍你，你也心甘乐意为我付出，我们竭力保持圣灵的合一的时候，我们看对方比自己重要的时候，你就成为无可指责、诚实无畏的一群人。我们当中就越来越少虚假，越来越少面具，越来越多包容，越来越多帮助。我们对神没有怨怼，对人没有不满，这样的时候你才能够像天上的光体一样明光照耀，充满吸引力，因为你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就不一样。那我们这个开始我们都有录音嘛，我现在录音呢我都会放到网上，所以我相信有些人听到这篇道的时候他不在这个教会，现在不在聚集，他听到这个道但他不在这里，或是他很久没去教会。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我特别为你讲，我不是为这边的，是为那些听了这一篇道却没有在这里的人，请你在神面前好好思考，甚至悔改。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活出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必须在他子民的聚集当中才能彰显出来。一个人在家里怎么彼此相爱，一个人在家里怎么彼此认罪，一个人在家里怎么彼此饶恕，怎么彼此服侍，怎么彼此相顾，怎么彼此相交，怎么彼此同心，这些都是圣经的话。有人算一算，彼此的经文在圣经至少有200多处，有些是正面的教导人要彼此相爱，有些呢从反面来教导不要彼此相争，就像我们今天说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但无论是从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是一样，就是神希望我们有紧密合一的关系，神的旨意就在这种合一当中彰显出来，非常非常的有影响力，非常非常的有巨大的能量。我们基督徒不发怨言不起争论，却能够合一的在一起同心兴旺福音服事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明光照耀，有巨大的影响力，让这个世界没有办法不去回应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他从来没看见的事情。那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爱是需要行动的。这里说第十一节说我们要彼此相爱，从起初所听到的信息，意思就是说耶稣来之前，耶稣来的时候就已经一直在讲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了，不是等到之后，一直以来神都要教导我们彼此相爱。那第十八节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以行为和真诚表现出来。那我常常发现做妻子的常常对先生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只会说不会做，光说不练，然后呢这个先生就很难让他顺服，因为这个先生说的很多做的很少。那同样你在教会也是一样，爱心需要有行为和真诚才能验证出你的爱心。你说我爱你你爱我，可是呢你却没有这些行为，那人怎么知道你真的爱呢？我需要搬家的时候你从来没想过我，那我在生病的时候你从来没看过我，那我很累的时候你没有打过电话来跟我一起祷告，我心里忧伤的时候没有人陪我一起哭，然后这些都是在教会里面常常发生的事情。那我们怎么说，怎么能够说我们是一个有爱的教会呢？如果甚至我们只一星期只来到这里一次，在周间我们从来不跟其他弟兄姐妹有交集，我们怎么知道对方需要什么？我们怎么能够用真诚和行为来满足对方的需要？我们应该是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这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要去行的。生命共同体是要去行出来的。所以我希望你们从彼此认识开始，我相信在这里的人没有人认识每一个，对不对？你有没有这里有没有人说我每一个人我都认识他的？有没有？没有吗？有没有？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保证这里有一些是你不认识的人，你愿不愿意努力去认识他？圣经说我为主做囚徒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你们所蒙的呼召相称， 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以和平彼此联系，竭力保持圣灵所赐的合一。你没有办法认识这里的每一位，但是你愿不愿意努力的跟其中几位建立更深的关系？你愿不愿意，虽然你没办法认识所有人，但你愿意开始去认识更多的人？你来教会是否只跟你的朋友打招呼？你看见长辈会对他微笑吗？在雪梨台福英文堂的时候，有一个年长的妈妈告诉我，她说她来到教会，那这些英文堂的年轻人，她就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她发现这些人看到她不打招呼，不先打招呼就算了，因为见到长辈应该先打招呼嘛，然后不先打招呼就算了，我跟她打招呼她还不理我，就走过去了。哇，那心里很难过，她跑来跟我说，那我就在英文堂的时候多讲这个，说你们见到长辈请你们一定要去打招呼，因为那不只是礼貌，还是我们竭力保持合而为一的心的关键。那所以我们接下来今天我的总结就是，我们大家的功课就是从反面来看，你要不发怨言，不起争论；从正面来看，你要竭力保持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当你在竭力保持这合一的心的时候，你就越来越能够不发怨言，不起争论了。那我盼望你崇拜结束之后，不是只跟你的朋友打招呼，而是和你不认识的人也开始聊，尤其是跟新朋友，尽量去发现他人的需要，为他们祷告，盼望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爱的团体，有行为和诚实，如明光照耀，这样我们就活出神的旨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的老我常常是发怨言的，起争论的，常常觉得这个事情不公平，那个事情不满意，因为这是我们的天性。但主，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圣灵在里面要改变我们。主啊，我们有这种发怨言的惯性，有这种起争论的惯性，但主，求你真的让我们能够停止这样子的问题，这样的罪，在你面前求你使我们能够在心里，打从心里被你所改变而更新，使我们开始能够竭力保持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让我们能够真的认识到更多的弟兄姐妹，而不是只是我们坐在这边，也让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因为唯有在基督徒的聚集当中，我们才能更活出神的心意。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真的在我们这教会当中，或是外面的弟兄姐妹，有几个可以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能够有几个人我们可以和他一起成为属灵的伙伴，能够真的合而为一在神里面。主啊，请你让我们接下来的这几个星期，每一天我们都能够不发怨言，不起争论，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能够荣耀你的名。主，我们愿我们的教会如明光照耀，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好像有光发出一样，使众人见到就归荣耀给主，就来教会能够认识主。我们盼望我们成为这样的教会，从我们自己开始。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